刻多少心酸才能走到这一天。春夏秋冬不停变换，分分合合又聚又散，以为手相牵心相连才会把你留心间。
好，现场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68053155。那么从即日起呢，我们会在每周六晚九点，到十点，到十点多吧，啊，到十点多，哈哈，这个具体要看老师的时间。那么给朋友们送上的是小儿推拿的公益课程。我们邀请到了是于爱园小儿推拿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来自山东青岛的任宏伟任老师为我们带来小儿推拿的课程连续的公益讲座。那么我们首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啊，于爱园小儿推拿研究中心隶属于北京华秀中医院，自成立以来呢，以推广小儿推拿绿色疗法、地道小儿推拿行业标准为目标，致力于小儿推拿技术的研究与相关附属产业的发展，拥有最专业的师资团队，结合现代医学理念，保留了传统的理论精华，将小儿推拿教学呢以全新的姿态在行业内进行开展，采用突破性的特色理论指导以及实用有效的临床技术操作和完善的行业理念，实现了科学化的办学模式。
愿你父母身体康健，愿你永远都笑开。
那么企业文化宗旨呢，务实求真，修德善绩。企业使命，于扬大爱，传递健康，传承中医推拿手法，践行绿色健康中国梦。
愿你幸福快乐到永远。
企业远景创建绿色交流平台，把打造更多专业的儿推技术精英，让亿万儿童身心得到健康。
永远都笑开眼，
这是第一讲啊，所以可能会稍微啰嗦一点啊。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讲师，我们的任老师任宏伟，毕业于山东省泰山医学院，高级保健按摩师、按摩医师、小儿推拿师，现为北京华秀中医院法人、青岛恒真园盲人按摩中心法人、青岛崂山区七星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专家主任、于爱园小儿推拿创始人。
今生我们才能遇见多少坎坷。
曾经获得儿推成长学院讲师有心人二等奖、儿推成长学院特约讲师，目前主要从事小儿推拿的临床带教工作，优秀学生啊遍及了全国各地。
手相牵心相连才会把你留心间。
那么我们的任老师本人呢非常非常热爱小儿推拿，对于青岛的三大派啊也皆有研究啊，尤其擅长张习珍以及青岛盲校派，曾经遍访了青岛的各派儿推名家，潜心研究小儿推拿，得到了众多儿推前辈的指点和高度的赞扬，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啊。从业至今呢，通过大量的临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先后啊发表论文数篇，对于小儿外感病啊、消化系统疾病啊、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均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擅长治疗食行易邪引发的儿科传染病，多次受邀啊参加行业内部的这个交流会议，理论观点呢得到行业的高度认可。
多少心酸才能走到这一天，春夏秋冬不停变换，分
好，那么对任老师进行一个简单的认识之后，我们就不啰嗦了，让我们把 这个舞台交给我们的任老师。
谢主持人。
哎，老师好。好，
哎，
啊，有声音了。
谢谢主持人，哎，你好。
啊，不客气，不客气，这个应该做的。好，那么接下来我就一边待着去了，我也听课去了，把舞台交给您，好吗？
啊，好的，好的，您先休息。
哎，好，有请。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任宏伟。那我主要从事的呢是小儿推拿的临床啊，还有这个技术推广工作。我本人呢啊，主要的工作呢啊就是临床做小儿推拿，另外呢也是教授小儿推拿课程的。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节课，可能很多人，这里面有很多人呀从事过小儿推拿。也有的朋友呢接触过小儿推拿，也有很多人呢对小儿推拿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因为这是咱们这个系列课程的开篇嘛，所以咱们不去讲太多太深的内容啊，今天主要跟大家聊聊天，讲讲故事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去了解一下小儿推拿啊这门学科它的前世今生，以及我们现在这个比较有分量的这些小儿推拿的学术流派。大家别以为这些东西啊可能对于我们临床工作它的意义不是很大啊，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这些东西呢啊虽然与我们的技术无关，但是这是一个优秀小儿推拿师他的底蕴所在。那至少我们在跟患者的家长聊天的时候，我们有的聊是吧？比如说人家家长问你了，你们小儿推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你们小儿推拿，它的理论著作有哪些呀？那你们小儿推拿，我听说分很多的流派，那你是哪一派呀？那如果一问三不知的话，可能就会失去家长对你的信任，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它虽然与技术无关，但是与一个人的底蕴有关。那我们主要看一下小儿推拿的发展简史。那小儿推拿这门学科呢，它与中医儿科学还有这个中医按摩学的发展它是密切相关的啊，这个毋庸置疑。你看我们中医小儿推拿嘛，它肯定与中医和推拿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是吧？那我们中医推拿学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从事这个推拿的都经过专业的学习。那我们中医推拿学，那么它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呀？它的理论体系形成于《黄帝内经》时代。那么它以《黄帝七博按摩十卷》为主要的标志，是吧？这是我们比较早的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推拿学的专著。那中医儿科学的理论体系呢，它主要形成于什么时候呀？它主要形成于宋代，以中医圣祖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觉为主要标志。你看我们说黄帝内经它形成于什么时候呀？春秋时期，对吧？到宋代的小儿推拿的小儿推拿的这个理论体系呢才刚刚开始建立。所以他俩的结合其实中间跨越了一个很长的时段，是吧？那是先有了按摩，然后再形成了中医儿科的理论体系，然后再向前发展才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对吧？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小儿推拿它经历了明朝以前的史料积累。那我们都知道明朝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儿推拿专著也是第一部小儿推拿专著就是《小儿按摩经》，对吧？在明朝之前呢，其实没有这个成体系的儿科推拿的专著。到了明朝之后，有了《小儿推拿经》之后，这门学科呢才算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专著。那明朝产生了这个它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然后再经过发展呢。到了明朝以前史料积累明朝末年呢它又有了一个产生。那么到了现在呢有了一个 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吧？哎，我们小儿推拿呢，尤其是在近些年，它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可能再退回个十几年、二十几年，那很多人呢都不接受、不认可小儿推拿，哎，因为没有尝到甜头嘛。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这门学科呢，它不断的向前发展，哎，逐渐的被人们所认可啊，尤其是这些年，你看新出来了很多的流派，是吧？啊，虽然这个流派呢不被官方认可啊，不成体系，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那么据考古发现呢，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出现了呢具有按摩和儿科疾病含义的文字了，哎，只是出现了文字。但是我个人认为，那么小儿推拿啊，这个儿推的产生，它一定比它的记载更为的久远。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你想啊，我们的老祖宗啊，那时候都是半人半猿的，是吧？哎，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呢，物资是非常匮乏的啊，披着兽皮蹲在山洞里。那有可能有这么一天呢，这个家里的孩子呀，哎，草根吃多了，肚子有点胀，有点疼，不舒服了。哎，我就不相信这个孩子的父母呢不知道给他揉揉肚子。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产生一定比它的记载更为的久远。啊，但是就比如说在殷商时期吧，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祖先呀，其实刚刚脱离蒙昧状态。那他虽然意识到通过按摩这种方法能够解决身体上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也发现了儿科的疾病有它自身鲜明的一些特点，但是在当时呢，整个中医的理论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啊，更不用说这个按摩和儿科的有机结合了，是吧？哎，只能说人们当时刚刚产生了这种意识啊，其实连萌芽都算不上。那再向前发展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那么在《史记》中记载了什么呀？扁鹊名闻天下，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扁鹊啊，他的医术啊，在当时呢已经非常的有名了。他来到秦国的时候呢，哎，听说这个秦国人非常的喜爱小孩，哎，所以就开始给小儿诊治疾病。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有正式记载的啊，扁鹊老爷子是第一个专门为小孩看病的医生。那么再向后发展呢，到了汉代，哎，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啊，他出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本医学著作，叫做《五十二病方》呀。那么这个书中记载了在小儿的前臂用刮痧法来治疗惊风的这样一种治疗方法，那么这可以说是最早记载了我们中医小儿推拿的一个文献了。那么再向前发展呢，到了秦汉时期啊，这个时期呢，哎，我们的按摩有了一个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规模，是不是啊？但是那时候不够普及，可能只是一些王侯将相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啊，老百姓他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是吧？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与中医小儿推拿有关的记载呢，有灵枢的胃气失常。那这里边有个什么说法呢？他说十八以下为少，六岁以上为小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是最早的他对小儿推拿的年龄分期啊做了一个粗略的这个他粗略的啊分了一个小儿推拿的这个年龄分期，对吧？那么另外呢，在灵枢刺节针邪中啊，也记载了用推桥弓来治疗阳明热盛的这样一种治疗方法啊，说什么孩子望闻望见大热变身，然后因其眼卧居其头前，用什么四指由上至下的推啊，其实就是胃经桥弓的这个位置啊，这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现代小儿推拿推桥弓的雏形。那另外呢，再向前发展啊，到了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哎，我们的这个按摩的手法呀，逐渐的丰富起来了，手法的应用范围呢，也不断的扩大。那么这个时期呢，高摩法 得到了系统的总结，高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夫他调制的一些药膏，磨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按摩呀。这个时期呢养生的手法也形成了一定的套路。那么其中呢大医学家葛洪他的肘后背急方中最早记载了中医小儿推拿的超腹法和捏脊法。这个超腹法是什么东西呢？哎，就类似于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操作方法，那就是磨腹。那捏脊呢，这个众所周知啊，大人小孩都可以用它来保健的。哎，这个捏脊法和超腹法主要可以干嘛呀？哎，治疗小儿消化系统的疾病是吧？那么这两个方法呢一直沿用到今天，在小儿推拿的手法当中呢具有很高的地位。那么再向前发展呢，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什么呀？官办太医署，按摩呢成为了医学教育的四大科目之一。就是说一个大夫呢你不但要学习药，不但要学习脉，不但要学习诊断，那还要学习推拿呀。那么这个时候儿科也是医学教育的必修课。那一个大夫你不会看孩子病，你就不能称为一个大夫啊，至少你不是一个全科的大夫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儿推呀儿科的疾病啊，不能说是儿推啊，给小儿看病啊，儿科呢已经被这个政府所重视起来了。那么到了唐朝呢，可以说这个小儿推拿呀有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它转变了一个契机。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我们中医药史上比较有名的一个人物，孙思邈呀，药王孙思邈啊。这个孙老爷子呢，他对于小儿推拿主要有什么贡献呀？他总结了膏磨法，他记载了膏磨的适应症有小儿的液体、小儿的热病、脾色不通、腹大且坚等等这些东西。另外呢他还发明了什么呀？五物甘草生磨膏，就是在小儿的手足心、头心等等这些部位呢做旋磨法，来预防和治疗小儿疾病的这样一种方法。另外呢他还总结了很多推拿的手法比如说有什么上下行船呀什么磨法、捞法、上下行船等等等等这些的手法其实我觉得我们小儿推拿呀，如果说非要给他找个祖师爷的话，非这个孙思邈老爷子莫属呀。那么到了唐末呢我国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卢信经》问世。那么这种书这本书里他主要提出了什么呀？小儿为纯阳之体呀，他阐述了小儿的脉法还有这个囟门的诊查法。那么这个囟门的诊查法呢，我们今天在临床诊断的时候也经常会用是吧比如说这个囟门逾期不闭的我们叫什么呀？叫解颅呀。那还有囟门凸出来的高隆的这说明什么呀？肝火上冲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就类似于什么呀，我们现在西医所说的脑积水，那颅内压升高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囟门高隆的情况。那如果孩子吐泻过重的话，脱水了，有可能出现什么呀？这个囟门会凹陷的比较厉害是吧他这本书里呢他最早提出了小儿的囟门诊法，那么他形成了中医儿科的基本的轮廓。在同一时期呢，那王超的《水镜图说》他也记述了小儿的指纹诊法开拓了小儿病症诊断的新思路这个指纹诊法呢我们现在临床也用但是我在工作当中呢因为有时候经常会受这个学员的邀请到他们店里去指导工作嘛我发现有很多学员呢不管多大的孩子来了之后都看指纹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指纹诊法呢它只适用于三岁以下的小儿，到了三岁以上就不好使了孩子四五岁了，你来了给他诊病还看指纹的话，显得你非常的外行，那如果人家长懂点的话，那可能以后就不来了是吧。那么到了宋代呢这个政府啊将少小科改成了小方脉科，它使中医儿科呢完全的独立了这个中医儿科是一个 独立的学科。那我们前面说了，北宋钱颐老先生呢，他对于中医儿科的贡献最大，他总结出了小儿的生理和病理特点。那小儿的生理和病理特点是什么呀？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脏腑柔嫩，气血未实，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哎，到了现在呢，哎，我们把它总结了，那小儿的生理和病理特点是什么呀？脏腑娇嫩，行气未充，生机蓬勃，发育迅速啊，这是它的生理特点。那病理特点是什么呀？哎，小儿的病理特点，发病容易，传变迅速啊。那还有什么呀？脏器清灵，易趋康复啊。其实这就是对啊这个钱颐老爷子啊这个对于小儿的这个生理和病理特点的一个总结。那宋代呢，还有用小儿推拿的找掐法来治疗小儿奇风的这样的方法。奇风是什么呀？啊，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奇风是什么呀。哎，我们中医的名字有的时候它跟西医是不一样的啊。奇风呢，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啊所称的脐带感染呀。那孩子出生以后呢，断脐，哎，消毒不好，或者说接触到细菌了，被感染了啊，会出现这种脐部感染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奇风。那到了明代，哎，这是我们中医小儿推拿发展的兴旺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正是形成了小儿推拿的独特体系。明代可以说是小儿推拿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时代。那么它的代表是什么呀？是现存最早的小儿推拿学的专著《小儿按摩经》。这本书呢，据说是四名陈氏所著啊，但是具体是不是他不详啊，这个没有考究。那么这本书里呢啊，它主要介绍了小儿推拿的手法、推拿的部位啊，那还有那个提出了小儿的病呢，治病当视其虚实，遵循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原则，还提出了小儿推拿以手代针之神术，一分补泻等观点。那么这些观点呢，我们现在也都还在用，是吧？那么在这本书里呢，最早还有了五经穴的记载。五经穴是什么呀？哎，我们手上的脾、肝、心、肺、肾五个穴位，对吧？啊，它对后世小儿推拿的小儿推拿的发展呢，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那么在《小儿按摩经》之后呢，明代的太医呀，给皇帝看病的这个大夫，龚云林，哎，他撰写了小儿推拿方脉活应秘旨全书。哎，这本书太绕嘴了，我每次讲到这儿都要想半天。那么这个书中呢，他论述了小儿推拿的穴位具体操作，并记载有儿科的方脉，哎，就是可以给小儿诊脉了。这是一部儿科按摩的专著。另外呢，哎，我们今天所说的推拿其实就是由这本书开始了，哎，就是龚云林的《小儿推拿活应秘旨全书》，使按摩有了推拿之称啊。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啊，只是叫法不一样。那在同一时期呢，还有周瑜帆的《小儿推拿秘诀》等等这样的著作啊。这三本书呢，《小儿按摩经》《小儿推拿秘旨》啊，就是前面所说的《小儿推拿活应秘旨全书》啊，简称《小儿推拿秘旨》。那么还有《小儿推拿秘诀》这三本书为我们后世的很多流派呢，它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素材。那我们现在不是影响力较大的，一共是七大派呢这七大派所有的祖师爷可以说都受到了这三本书的影响。那么到了清朝呢，小儿推拿啊，它的临床应用更为的广泛了，诊疗的水平也不断的提高。但是那个时候呢，在民间是流行的比较好的，在民间发展的比较好。那么那个时期呢，清朝出现了一批非常有名的小儿推拿的专著啊，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熊应熊的《小儿推拿广义》，骆如龙的《右科推拿秘书》， 夏云集的宝式推拿法等等吧，啊，出现了这样一堆的有关于小儿推拿的著作啊。那你想，在明代之前啊，这样的著作是非常少的，是吧？哎，自从明代之后，哎，这个小儿推拿它的理论体系才逐渐的建立起来，并在明代的基础上啊有了发展。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啊，咱们中医啊一度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那个时候很多名人呢都不大相信中医，是吧？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梁启超啊，还有这个据说鲁迅先生啊，他也不是很信服咱们的中医了。那么咱们中医整个的这个这门学科呢都受到了质疑，更不用说哎我们的中医推拿学了，是吧？哎，那个时候小儿推拿呢主要在民间流传的比较广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在我们政府的中医政策的指导下，哎，我们的中医呢有了很大的发展，哎，小儿推拿呀也得到了新生。那个时候重印再版了很多小儿推拿的专著，特别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很多院校都成立了推拿学啊，或者是推拿专业啊，成立了推拿系，或者是成立了这个推拿专业。那小儿推拿呢也有了自己的教材。那么一直发展到现在，哎，尤其是近些年小儿推拿的发展呀，啊，可以说非常的迅速。那原来呢，咱们都说小儿推拿呀，全国看山东，山东看青岛啊，它在青岛发展的是比较好的，是吧？哎，现在呢，你再出去转转，发现可能不只是青岛发展的比较好了，那么各个地区、各个城市，林林总总的都开了很多的小儿推拿店。那我也出去走访过。我们的几乎全国各地的每个城市都有小儿推拿店，哎，就是说它的发展呀，已经着非常的迅速了。但是不是说它发展的好啊，就说小儿推拿呀，在我们中医的历史上有什么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啊，要说浓墨重彩呢，那不是在过去，而是在今天。哎，只是在今天，它才有了一个非常迅速的发展，啊，才有了这样的普及程度。那在之前呢，哎，它的普及率啊，人们的认可度其实并不是很高。好，这是整个咱们中医小儿推拿啊，它的发展的历史。其实要细说呢，啊，这个历史是非常的长的。那我要正儿八经给大家讲的，就是它的发展历史，我就能讲三天。但是今天呢，咱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去熟悉一下小儿推拿啊，做一个大致的了解。那回头呢，有兴趣咱们再沟通交流啊。那讲完了它的发展历史，咱们再说一下现在啊，普及率啊、流行度、影响力比较广的小儿推拿的流派。那么现在呢，啊，这个流派呢一共是七大派。那原来在前几年，可能啊，你查一下资料的话，可能还只有六大派。哎，但是在前几年呢，有一个流派也加入了啊这个行列。那么这个流派呢，就是啊我们的张锡珍小儿推拿流派啊，这个我们后边再这个重点的给大家说一下。那么现在啊影响力比较大的小儿推拿流派呢，一共啊有七个。我们第一个，可能很多这里边听课的朋友啊，从事小儿推拿的朋友也在用这个流派的手法，那就是三字经派。哎，推拿三字经派，那么也叫李德修推拿流派。那么他的代表人物呢，哎，就是我们青岛中医院的李德修先生。这个流派的祖师爷呢，其实他不是李德修，而是谁呀？徐光谦。哎，这个徐光谦呢，他是个孝子呀，啊，他是我们山东烟台牟平的人士啊。那么这位老爷子呢，他的母亲有病，所以呢研究了很多手法，哎，专门给他的母亲呢去治疗疾病。那在后边的积累和总结当中呢，哎，他研究了啊这样的一些手法，不但可以治疗大人的病，也可以治疗孩子的病。哎，这就是这一个学派它最初的由来，源于什么呀？源于孝。那这个李德修先生呢，他是我们这个徐光谦老爷子的第四代传人，他把这个三字经派呢做了一个简化，做了一个总结啊，也做了一个精简。你看我们三字经推拿流派， 所用的穴位是非常少的，是吧？哎，有的时候呢，用毒穴啊，你比如说治疗便秘的时候，只推一个穴位就行了，清大肠啊，或者是揉脐，哎，都可以，是吧？哎，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推，啊，这是用毒穴呢，也是三字经推拿流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一个流派呢，它其实属于山东四大派之一啊，也属于我们青岛的三大派之一。那么第二个推拿流派呢，哎，也是在我们青岛。那么这个流派呢叫张汉臣推拿流派啊，在我们青岛呢也把它称为青医附院派，哎，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嘛。因为我们这个张汉臣老爷子呀，他就工作于啊这个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啊，所以现在对这个流派的称呼呢啊，有的叫青医附院派，有的叫张汉臣推拿流派，其实说的都是一个学派呀。那我们这个青医附院派啊，这个这个张汉臣老爷子呢，他啊也是把这个中医小儿推拿呀做了一个总结，然后形成了独特的流派。他最先呢研究了啊小儿推拿的药对或者是药组。你看我们经常用的穴位很多，是吧？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配穴的时候会很散乱，哎，尤其有的流派呢它不讲究这个配穴，哎，你可能先推这个也行，先推那个也行，哎，但是这个张汉臣老爷子呢，他就研究了推拿的药对和药组啊，也叫其实不能说是药了，因为他用的是穴位嘛，啊，他就类似于推拿我们中药里边的药对或者是药组啊，他经常把几个穴位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组方来去治疗疾病。那另外呢，这个张汉臣呀，他也把我们推拿的手法做了一个总结啊，你比如说揉法，哎，应该怎么去揉啊，这个推法应该怎么去推啊，这是他的主要的贡献之一。那么这个张汉臣推拿流派呢，现在据我所知啊，在潍坊发展的是比较好的。我们青岛呢，用张汉臣的这样的一些小推拿师呢，还并不是很多啊，我知道的并不是很多啊，但是据我所知，在我们山东潍坊地区是发展的比较好的。那第三个推拿流派呢，哎，就是我们也是我主要学习的一个流派，就是我们的张锡珍推拿流派。那个张锡珍推拿流派呀，它其实比起其他的学派来说啊是比较年轻的，因为它的著作啊，第一本著作《小儿推拿疗法》成熟于什么时候呀？70年代啊。你想啊，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流派啊，已经有了自己的著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了，是不是？那我们这个张锡珍老爷子呢，他跟我们这里边的很多人一样啊，也是个盲人，眼神不大好。哎，五几年的时候呢，咱们前面说过，那个时候咱们政府是比较重视中医这一块的，是吧？哎，办了很多推拿的学习班，哎，咱们这个张锡珍老爷子呢，就是这个推拿学习班的受益者。那毕业之后呢，由于他在小儿推拿上展现出来的天赋呢，哎，主要研究和从事小儿推拿的工作。那后来呢，由于这个德高望重，而且呢学术基础呢非常的扎实，被青岛盲校聘请去当了一名教师啊，专门教授这个小儿推拿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张锡珍流派呀有的时候也被人们称为什么呀，青岛盲校派，哎，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呢，是由于这个老爷子他本身是个盲人；第二个是由于他从事小儿推拿的教育工作啊，所以也被称为青岛盲校派。那后来呢，他的次子张继刚先生，哎，也继承了他的学术思想，哎，对小儿推拿呢也有比较精深的研究。后来呢，也被青岛盲校聘请去啊，做了一个小儿推拿的讲师。你看这父子两代人，哎，都跟青岛盲校有这样的渊源，哎，所以这个流派呢 两个说法，一个是张锡珍流派，一个是青岛王校派。那很多朋友都不了解这个事情，他问我，那你们青岛比较有名的不是青岛王校派吗？那么还有一个流派比较有名，不是张锡珍派呢？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啊，一个流派。那么这个青岛王校派呢，啊，其实他的学术理论在张继刚这里呢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那在之前呢，张锡珍老爷子那个时代呢，主要是什么呀？以清代补法啊，其中这个代呢是代替的代，也是等待的代。那么前些年啊，就在前些年，咱们张继刚老爷子啊又研究出来了什么呀？阴阳双补法啊。所以这个以清代补法和阴阳双补法是两套理论体系，哎，这两套理论体系呢都属于哎我们青岛王校派。好，这是他的主要的啊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以及这个学派的由来。那么还有呢，哎，就是我们山东地区的孙仲三推拿流派。哎，这个孙仲三推拿流派呢，我相信很多人啊可能都比较熟悉。那我们基本上从事按摩行业的都需要进行系统的学习，是吧？那这边有很多科班出身的朋友，哎，我们是专业去学校学过这个东西的。那我们在中专的时候学过那个小儿推拿呢，其实它就是以孙仲三推拿流派为蓝本的。哎，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推拿流派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呀？哎，它经常会用到什么呀？一些复合的手法，是吧？哎，你比如说什么呀？飞经走气啊，你比如说猿猴摘果，你比如说黄蜂入洞等等，是吧？哎，这是它这一个流派的特点啊，经常会用到一些复式的手法。那么它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啊济南中医院的孙仲三老爷子。哎，目前这个流派在济南发展的是比较好的。那么现存比较有名的代表的人物啊，就是济南中医药大学的张素芳教授。那么还有啊三个流派，那么这七个流派呢，四个属于我们山东的，是吧？那还有三个流派啊，其中一个流派呢来自于京城，哎，来自于北京呢。这个流派它称为捏脊派，那代表人物呢是已故的捏脊专家冯全福老爷子。哎，他这一派治病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法，就是捏脊，哎，在孩子的后背上捏来捏去，哎，就能够治病。那么尤其呢对于消化系统的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这个捏脊呢，咱们中医又称为捏肌，对吧？哎，这个肌就是积累的积啊，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儿。那这个捏脊派他的手法呢，可能跟我们学习的这个捏脊啊不大一样，哎，它是有区别的。那我们捏一般的都是拇指在下，食指在上，这样的捏，是吧？由下至上的捏，或者是由下至上由上至下的捏，那被称为正捏倒捏嘛。那么他们的捏脊呢是拇指在上，食指在下，哎，用食指的桡侧和拇指的螺纹面去捏住孩子的皮肤，然后拇指呢在督脉上，在孩子的脊柱上交替的向上运行，像不像走猫步呀？那你看区别在于什么呀？我们普通的捏脊力度是比较轻的，对吧？哎，他的这个捏脊呢力度是比较重的啊，但是他对于这个孩子消化系统的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但是呢现在捏脊派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嗯，他现在呢不只是治疗孩子消化系统的疾病啊，对于一些儿科的杂病和常见病呢也有非常好的疗效。那还有一个流派呢，哎，是这前面的这五个流派啊都在我们北方地区，那么还剩下两个流派都在南方地区。那一个流派呢就是海派儿科啊，海派儿推代表人物是谁呀？金义成先生。哎，他的学术特点呢就是兼收并蓄啊，他在原来小儿推拿的手法的基础上呢又加入了啊，你比如说上海地区的抑制蝉推拿的啊这样的一些手法啊，加入了很多成人推拿的手法啊，使这个推拿手法呢更为的丰富啊，这是海派儿科。那么南方呢还有一个流派，哎，就是刘开运推拿流派。哎，这个刘开运呢了不起，他祖上呢几代都是御医啊，都是给皇帝看病的。 他集苗医和汉医为一家啊，其中呢对于这个推拿呀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啊，尤其是刘开运先生。那这个流派因为在湖南吧啊，所以也被称为这个湘西派。那么这个流派的特点是什么呀？啊，他经常会用到两穴连推，哎，使我们的这个推拿的手法呢，更为的简便易行，效果更好。那么还有什么呀？哎，就是他认为小儿以实证居多啊，所以在推拿的时候呢，多轻而少补，啊，你像上推三关呀，什么补肺啊等等这样的穴位，它是非常少用的。那我们全国啊比较有影响力的儿推流派呢，啊，一共就是这七个。那么现在呢，又出现了很多小的推拿流派，啊，也自成一派。你不是这个芒果派、苹果派、咸鸭蛋派，那么大家呢，现在似乎是个做儿推的都能够自成一派。那这个自成一派呢，是你自己说的，并不被官方所认可。你要想形成一个流派呢，必须具备啊以下几点。第一个，有几代以上的传承啊，至少是三代以上的传承才可以这一个流派。第二个，必须要有自己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相关的著作，哎，有著作问世，哎，说明你这个理论体系才能被认可。第三个，就是你的理论观点、推拿的手法确实有效啊，你不能说的天花乱坠，但是你推出来呢效果不好，那也是不行的啊。所以说这个推拿流派啊，它的形成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啊，它必须具备上面的啊这几点。那另外呢在这里呢，可能有很多朋友想去从事这个小儿推拿，要去学习。那我们全国这么多的流派，到底学哪一派好啊？或者说可不可以这几派我都学了，然后我的推拿效果就非常的好？那我告诉大家，这绝对是一个误区。那你想要学习哪一流派呢，你就精心的先去研究哪个流派，你千万不能几个流派混杂着去学，你越学越乱。就像赵本山说的，他这个知识呀都学杂了，那对你的技术提高呢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每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啊，你包括很多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你包括穴位的定位和他的推拿手法啊，有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二马吧，二马穴，那我们孙仲三推拿流派啊，我们之前我们在学校学过的啊，这个二马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是滋阴的，是吧？哎，它是滋阴要穴。哎，孙仲三推拿流派呢就用它去滋阴，但是这个三字经推拿流派呢，哎，你具体看一下这个穴位它的功效，其实它是既可以滋阴又可以助阳的，对吧？哎，它有双向的调节的作用。那另外呢，哎，我们青岛芒校派是怎么认为的呀？哎，我们认为这个二马这个穴位啊，它主要的作用是可以补命门真火，就说什么呀，它是可以补阳的、助阳的。你看这就出现了偏差，对吧？一个认为它既可以滋阴又可以助阳，那一个学派认为呢它可以补命门真火，另一个学派认为它可以滋阴。那你说一旦我们在临床中遇到了需要用穴位去用这个穴位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揉这个二马呀，那不同的流派它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你到底是用它滋阴还是用它来助阳呢？啊，所以这个学术的流派，那我们要学习哪一派，就要去精心的专一的研究哪一派，千万不能混杂着学。那这是同一个穴位它的功效，那有的时候呢它的定位都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四缝和四横纹，那很多学派认为都不一样，是吧？那有的认为呢在掌指关节横纹啊，有的认为呢在第二指尖关节横纹。那如果你学杂了啊，你可能就会忘了你到底这个穴位的定位是在哪儿啊，那我们推拿的时候到底应该推哪？其实如果啊，比如说你学的是三字经派吧，他认为啊就是在比如说你学的是孙仲三派啊，他认为就是在掌指的第二指尖关节，哎，那你就按照第二指尖关节这里来推就行了。
那清朗芒硝派呢，认为它长在指掌关节横纹。那如果你是清朗芒硝派的，那你就按照指掌关节横纹来推。哎，所以这个绝对不能乱。那有的朋友，我就在临床教学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啊，有的人呢，他的知识面非常的广，哎，这一派也知道点，那一派也知道点，但是哪一派都不精。那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啊，他学习了很多流派，干了很多年了，觉得自己推拿的效果还不是很好，还要重新学习呢？那可能原因就在这儿。那不是因为你学，不是说你学的多了，你看的多了，你推拿的效果就好啊。这个小儿推拿啊，它的学术的专一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嘛。那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混杂着选。那么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那如果你想多学习一点呢，也可以，嗯，比如说你把这个三字经流派，你想学这个，你先把它研究好了，把它死死的砸在脑子里，然后呢，再去学习其他的流派。哎，这个不是说，因为学术的流派不同，里边的手法呀、穴位啊，是完全不能借鉴的。哎，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你有这个本事呢，融会贯通啊，集百家之长，融于一炉，也许可能走出来属于自己的路。但是千万不要这个一个流派没学好，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到了，再去研究其他的门派，那样这个路啊就走歪了。那今天呢啊，主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小儿推拿的前世今生以及它的流派传承，那么大家做一个大致的了解。从下周开始呢，我们就讲具体的内容。你看到了春季了，是不是春光明媚的，万物生发。那么小孩子呢啊，他的生长发育到了一个比较旺盛的阶段。那虽然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比较快的，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多孩子到了春天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呀？啊，你比如说今天眼睛红了，明天不爱吃饭了，后天晚上睡不着觉了，比较的烦躁。那原来患过的一些疾病呢，你比如说鼻炎，哎，到了春天又开始发作了。那有的孩子原来得过什么呀，抽动症，哎，到了春天呢，发现这个抽动症又开始出现了，而且日趋的严重。那像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在春季我们给小孩子做推拿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路呢？哎，这是我们下边的系列课程主要要给大家讲的内容。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任老师精彩的讲解啊！刚才我看到公屏有人说，老师这个讲课就跟说书似的，在喜马拉雅有听过啊，非常好，非常好。嗯，我这个不做推拿的，我听了都很有兴趣啊，非常好。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还有点时间啊，我们把麦序放开。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课程啊，或者是对这个小儿推拿有什么疑义或疑问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老师一起来互动一下，可以来提一些小问题啊。那么很多现在麦序已经给朋友们放开，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现在是可以排麦的啊，是可以直接排麦的。那么看到公屏上有一些问题啊，我来简单讲一下。有人说第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说一下，是每个周六晚上的9点开始啊，在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155。那么录音呢，我们也会上传至我们的点名市场，到时候我们会在点名市场的音频下载里面会建一个板块，那么大家可以去寻找收听。
也许是前世的情缘，今生我们才能遇见。
今天主要是讲了一下咱们的小儿推拿的一个历史的起源，那么还没有正式开始上课，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有问题，那么我们再稍事等待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不耽误老师过多的时间，好吗？
有聚有散，因为手相牵心相连，才会把 你流星街，愿你开心过每一天，愿你和爱人共婵娟，愿你父母身体康健，愿你永远都笑开颜，愿你生活的如喜悦，愿你爱情比蜜甜，愿你好人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呢，这个我们就不耽误老师的过多时间，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那么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相聚，让我们盼望下一次的重逢，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刻不见不散。老师再见。
啊、对啊、那这个各位可能有些朋友有问题没来得及问啊、那这样我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吧。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就加我的微信13105160266，或者是15978683585。另外呢，我们这个盲艺考，也这个我们的公益课程呢也在进行当中。那如果有需要参加这个今年盲艺考的同学呀，想来进行学习的啊，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们每周都有这个公益课的，现在正在更新当中。
哦，这样子，哎，这个是好，正好马上要考试嘛，可以多听一下，多了解一下。
啊、对对对。
好的好的。那老师还有其他的吗？
啊，没有了，就这些，我们下个周六再见。
您再把微信号再说一下吧。
啊，我的微信号是13105160266，然后是15978683585。那不管你在临床中遇到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想参加盲医考的，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好的好的，那感谢老师，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共婵娟，愿你。